怒气和征战的勇力倾倒在以色列身上，这就指着最后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说的。在他四围如火着起，他还不知道烧着他，他也不介意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神是拣选了以色列做他的见证人，可惜他们最后被掳到巴比伦去。所以神另外一位不是眼瞎的，不是耳聋的，他的仆人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神借着他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神公用公义来招他，要他做众民的中保，做外邦人的光，而且要开瞎子的眼睛，领被囚的出牢狱，领做黑暗的出监牢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是他开瞎子的眼。那么这些人是谁呢？谁是瞎眼的呢？我的仆人是瞎眼。所以最后开他们眼睛的是我们的主，所以我们的主是在这种情形底下来做他们的救主的，清楚吗？所以这一点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清楚。好，然后到了43章，慢慢慢慢的，你看见慢慢神就把他最中心的意思就慢慢的要讲得清楚了。所以43章第1节，雅各啊，创造你的耶和华，以色列啊，造成你的那位，现在如此说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救赎了你，我曾提了你名召你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当你读到43章刚开始的时候，实在说来，这是一段预言。这个预言呢，是应验在1990年以后，现在，所以他们的应验就叫你想起古列将军。当你读到43章的时候，或者44章的时候，你慢慢就会看见说，神是要用古列将军来拯救他们。但是呢，古列将军只是个例子，是个很明显很明显的例子。但是现在神为要证明他是神，和偶像不能够等量齐观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就说了一段预言，是我们最近才应验的。好，那么你看第5节，不要害怕，因我与你同在，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，又从西方召聚来。那么请大家记得，如果是被掳到巴比伦从东方回来就可以，这里不是，这里说从东方来，从西方来，还有我要对北方说，我要对南方说。所以可见呢，是第二次神呼召他们从世界各地回来的。所以这个预言呢，是1948年以后的故事。可是呢，大家记得这个以色列人的回乡潮有两次，一次是1949-1950的时候，还有一次呢是1990的时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1948年左右，他们从东方来，从西方来，一点的困难都没有。从东方来，有的他们从中国来，那么从东方来，他们有的从伊拉克回来，这个没有困难。从西方来，有的人从加拿大回来，有人从巴西回来，有人从美国回来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在1949-1950的回乡潮里面，多半回来的从东方跟西方来的。但是很稀奇，这里你读这段时间就知道说，北方不行，南方也不行。所以证明说，那个政治的局面必须要主亲自来干涉才可以。古列把巴比伦推翻了，让他走入历史，这是个政治事件。这个干预是主自己的干预，主呼召古列。所以你看见，因为主要呼召古列完成他的旨意，所以在政治的那个圈子里面，当然就有一些故事，就有一些事情发生。那么我们知道说，在公元前539年是古列让巴比伦走入历史的，然后江山的颜色从金的变成银的，这个我们是清楚的。那么现在问题就是，自从以色列人回来以后，按理来讲都没有政治的干涉在里面，但是呢，北方跟南方有问题。那么果然你看见北方跟南方是有问题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这里的北方，这里的南方是指着什么来说的？所以我们要读圣经才清楚。那么首先我们要注意， 这里的北方不是叙利亚，这里南方不是埃及，为什么？因为这里明明讲到说，我要对北方说，招出来；南方说不要拘留，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，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。所以这里的北是原北，这里的南是远南，所以它既不是埃及，也不是叙利亚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根据圣经是指什么来说的？好了，首先我们要问南方是什么地方，因为这里明明讲了南方的地极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主耶稣不是说吗，这个南方的女王从地极来，所以我们知道示巴女王从地极来，示巴女王是从以索比亚回来，所以到了以索比亚就是到了地极了。所以大家回去你去看你的地图，你的手，你的铅笔指着耶路撒冷，然后你往南笔直往南走，你没有多久你就看到了一块地图叫做以索比亚。你量量那个距离大概是1400英里，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大概是这么多。好，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，这是到了以索比亚就到了南方的极处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北方的极处呢，刚好是向北走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真的向北走的话，你向北走同样的一个距离你就到了莫斯科。所以很明显的，世界有两个地方是不肯放犹太人走，一个是莫斯科，还有一个是以索比亚，一点都没有错。现在回过头去看以色列他们归回的历史里面，如果世界上有两个地段是不让他们回来的话，一个是苏联，一个是什么？一个是以索比亚。好了，那么如果真的是这个问题的话，那么神一定要干涉才对，对不对？因为神对北方说要交出来，那么到底北方是怎么交出来的？因为多少年来，自从以色列回乡以后，很多在苏联的犹太人一共有350万人，纽约是600万，但在苏联有350万，他们个个都想回到他们故乡去，所以他们常常去签证，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够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乡。但是请大家记得，他们努力了好多好多次，他们去申请的时候是往以色列去，结果最后被送到这个西伯利亚去，明白吗？意思是说他根本就到冰天雪地去了，所以怎么样他们就是不让他们走，怎么样就不让他走。后来有一个弟兄在 CBS 做事情的，他在莫斯科，有一天他亲耳听见戈巴契夫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你们犹太人一直吵着吵着要回去，好，我就成全你，就让你们去吧。”就在那个时候，刚好是柏林围墙倒塌的时候，所以那个弟兄说：“他说仿佛啊，神告诉戈巴契夫说，交出来。”你把这些犹太人统统交出来，所以没有错啊。那一年，每20分钟就有飞机从莫斯科飞到特拉维，所以大概那一年有100万的犹太人回到了耶路撒冷，回到了以色列。所以以色列整个的成分是完全不完全改观了。这就是后来你看这些人就回来了。那回来以后，你知道他们都是人才呀、啊，最少有3000个科学家，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。如果他们要交响乐团，应该是全世界最好的交响乐，可以做5个这样交响乐团。他们有很多的博士是在马路上扫地的，因为事情找不到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他们宁可愿意回到他们的家乡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1990年的时候，果然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。那对南方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那个时候啊，以索比亚有很多的犹太人是黑人，那么这些人是谁呢？有的人说很可能是示巴女王和所罗门后裔。你知道他们是犹太人，大家你道道地地犹太人是没有是如假包换的，没有问题的。所以呢，他们怎么样都不肯让他们回去。所以刚好那个时候有个左倾的政府，刚好是摇摇晃晃的时候，所以以色列就趁那个机会。我如果没有记得不错，那个行动叫做所罗门行动，大概是这样。然后呢，就特别租了几架的747的飞机， 那么特地到以索比亚去把这是几万人犹太人把它抢运回来。那么因为这些人很瘦啊，所以他们把所有的椅子通通拆掉，因为如果坐在上面就太占位置了。他们这个以索比亚个都很瘦，所以像沙丁鱼一样就把他们就塞在那个飞机上，所以七八架的飞机啊，就最后就这样的运回到以色列来。他们大概那一次光是回到以色列路途上，大概有七个孩子生下来。等到他们的拉比迎接他们黑人弟兄的时候，他们都哭的。他说：“我们如果看见我们黑人的弟兄，我们弥赛亚应该很快就要回来了。”不要忘记，这个发生的刚好就是那些苏联的犹太人要回来的时候。苏联犹太人他们一定要坐在那个大的77的大的椅子上，因为那个才坐得下。但是现在呢，你看这些人刚好全部拆掉，又穷，最后呢把他们送回来。你知道他们穷到个什么地步？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电视的。他们有一天有一个太太啊，看见电视里面起火了，拿了扫把就把电视就砸坏了，因为他从来没有看见过，没有看见过的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现在如果大家有机会到以色列去，你看见那长得很好看的黑人，那他们真的是黑颜色，皮肤是黑色的，那他们也在那当兵啊什么，你就知道这些人是从哪里，从以索比亚回来。所以请记得弟兄姊妹，很稀奇呀、啊。第七节，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，是为我自己的荣耀创造的，是我做成的，所造作的。你要将有眼而瞎、有耳而聋的名都带出来，任凭万国聚集，任凭众民会合，其中谁能将此声明，并将先前的事说给你们听呢？他们可以带出见证来自显为是，或者他们听见便说这是真的。耶和华说：你们是我的见证，我所拣选的仆人，即使这样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，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，在我以前没有真神，在我以后也没有，唯有我是耶和华，除我以外没有救主。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，你看见吗？就借着最近这件事情，我们的神要证明说，他实在说来比古列将军要把以色列人救出来。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这个不知道晚2520年，但是呢你看这件事果然应验在我们的面前，非常非常清楚的。所以从这里就引到巴比伦的故事。所以14节，耶和华你们的救赎主，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：因你们的缘故，我已经打发人到巴比伦去，并且我要使迦勒人如逃民。那么就指着那个时候古列将军怎么样把他们拯救出来。所以那个行动就好像什么，就好像现在刚刚1990年第二次回乡潮的时候，有的人从苏联回来，俄罗斯回来，有的人从南边回来，有的人从北极来，有人从南极来。你看神的话不是非常非常的准确吗？所以从这里就可以很自然的就连到了古列他们的故事。好，然后呢你读到44章，我的仆人雅各，我所拣选的以色列啊，现在你当听，造作你的，又从你出胎造就你，并要帮助你的耶和华如此说：我的仆人雅各，我所拣选的耶稣伦呐、啊，不要害怕。然后下面第六节，耶和华以色列的君，以色列的救赎主，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：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，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。自从我设立古时的名，谁能向我宣告并且指明，又为自己陈说呢？让他将未来的事和必成的事说明。所以下面说，并且你们是我的见证，除我以外岂有真神吗？诚然没有磐石，我不知道一个。这些就证明神拣选以色列人是要做他的见证人。所以到了最后，你特别读到44章最后第28节，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， 必成就我所喜悦的，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，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。所以很清楚的，44章就变成很中心的一章，因为这讲到拯救者，